奉主耶稣圣名正道，小弟在这里再次代表我们真耶稣教会、景美教会，好像我们在座诸位好朋友、好邻居，并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问安。愿我们独一至高的主耶稣基督赐恩惠福气给在座诸位。这一次，今天如同刚才带领我们祷告的车执事所言，到了今天上午，现在已经是我们这一次四场布道会的第三场。这一次小弟利用一个经节跟概念来贯穿这四场布道会，就是引用了2000年前一位基督教圣徒对于他所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信上讲的一句话。这一句话是说，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所以小弟呢，从中南部来到这里，我想主耶稣也希望我跟大家当面谈论，使大家的喜乐满足。那从第一场布道会谈论教会到底什么是教会，到昨天晚上第二场我们谈论了生跟死的这个主题，到现在想跟大家当面来谈谈关于末了，或者另外一个字词叫做结局。有一个老先知和一个小先知，他们外出了，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下山，天色渐晚，他们发现这附近都没有任何的旅店，于是就想向附近的人家来借宿一晚。好不容易走了一两公里，终于找到了一户人家，发觉这户人家环境还不错，应该是富有人家。于是这个小先知便去敲门借宿，门开了，这家的主人见来敲门的两个人穿着非常的朴素平常，虽然答应借宿，可是这个家主人却态度十分的冷淡。在进入家中，这老先知跟小先知发现这个家中真的还蛮大的，而且好多房间空着，而且整理得非常的舒适。不过这家的主人并没有带他们到其中任何一个房间，反而带他们到地下室里面去，在那里十分的阴冷潮湿，还丢给他们两条破被子，然后就说你们好好的睡吧，明天再出发，就走了。这个时候小先知他心中有所不满，口中就说，这家的主人竟然如此势利眼，以貌取人，我一定要求神来报应他这样的行为。小先知虽然说了这样的话，老先知却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还满脸喜乐的将那个破被子铺到地上准备休息。当两个人准备要睡了，这个时候小先知突然发现老先知从床铺上起来，走到了旁边墙的一个地方，小先知才发现那个墙上有一个洞，他却很好奇这个老先知要做什么事呢。没想到那个老先知竟然拿起工具来，把那个墙上的破洞给很仔细小心的把它补起来了，然后才入睡。小先知看到以后，在睡前还不忘的嘲讽一句，哎呀，这个老先知可真是一个灵修很好的善良人啊，人家都这样对待我们了，你还做好事帮他把他破墙给修补好。老先知睡前只是脸带微笑的说，哎，很多事不像你所看到的那样子，而且结局如何也不一定如你所看到所想所推论的那样子。第二天早上他们出发了，又走了一整天，到太阳即将下山即将入夜的时候，两个人又到了一个荒郊野外。这时候他们发现附近只有一户人家，这户人家看起来非常的贫穷，就是一个落魄的农家。小先知去敲了门，把状况告诉这一家的主人， 说可不可以让我们借宿一晚，因为附近我们实在找不到其他的地方了。没想到这个破落农家的这一个主人非常的热情友善，他把他们邀请进去，不只把家中仅有的一点食物拿出来款待这两位，还把主人夫妇两个人自己原来在睡的床铺跟主卧室让给了这两位客人，自己去睡在客厅的地上。隔天一早，这老先知跟小先知从睡梦中醒来，却发现这家的主人跟他的太太哭得非常的伤心。发生什么事呢？原来他们家中唯一一个重要的财产，就是外面养着的那条牛，最值钱的那条牛，昨天晚上突然暴毙病死了。小先知看得非常的难过，他转头看着老先知，希望老先知能够做一些事给家人这家人一些补偿。但是没想到啊，老先知只是淡淡的安慰了这家主人夫妇几句话，就继续上路了。走出不久之后，小先知有些生气的拉住了这个老先知，他就质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呢？这两天晚上过的家庭，第一个家庭为富不仁，而你这个老先知竟然还帮他们修墙；第二个家庭虽然贫苦，却十分的善良热情，老先知却没有求神保守他们家中拥有唯一的财产。那是因为小先知知道这个老先知常常向神祷告，而且神通常会垂听老先知的祷告啊。于是老先知这个时候语重心长地说，末了的结局与真相总是跟世人当下所见所闻所推论所想的不一样啊。他就继续说了，前一户人家地下室的那个洞你知道吗？再看进去啊，其实那个洞里面有个秘密的夹层，而夹层里面放了一堆价值非常高的黄金，所以我把洞补好，让那一家人永远再难以发现这一堆黄金。可是你知道吗，我们昨天过夜的那第二户人家，本来神已经定好时间，昨天晚上就是那主人太太生命终了的时刻，可是我却求神纪念，于是神就用他们家唯一的那头牛来代替女主人的性命先取走了。这个时候小先知才恍然大悟，而且羞愧了半天说不出话来。诸位在座的好朋友好邻居，我们常常彼此说到要专注与珍惜当下的生活，这是不错的，但是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顺逆或福，我们是不是又真能看得透彻呢？真的我们所面临的灾祸它的结局就一定是不好的吗？我们目前所享有的福气真的末了就是如此的幸福吗？就如小先知与老先知所见的角度是如此的不同，面对所看所见的所遭遇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又拥有哪一种的洞察呢？说来多数人都对自身未来的结局难以确定，人所知所想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借着我们这两天跟大家介绍了这一本神所启示留给我们的圣经，也是基督教跟教会奉为圭臬的经典，我们却可以清楚了解到神告诉人们世界以后必会发生的事，也就是所谓末了到底是怎么样。首先圣经当中对于末了用了三个不一样的词汇，一个叫做末日，第二个叫做末世，第三个叫做末期。可能连我们在座的一些弟兄姐妹在读经的时候都不见得非常敏感的去察觉这三个词到底有什么不同，它的定义又为何呢？那我们现在就继续来查考来思想神所留给我们这三个词汇有什么不一样。第一个词汇叫做末日，末日顾名思义其实就是整个神所赐给我们在地面上日子的最后那一天，日就是日子嘛，希腊文叫做 Hemera， 就是最后的那一天。 这个末日在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的经文是怎么描写呢？我们来看一下，请一起来看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节，我们在当中的一些慕道朋友、好朋友、好邻居，如果来不及翻经节哈，就先看荧幕没关系啊。如果你习惯翻，渐渐习惯也可以跟着翻，因为更重要的是看好这些事，来思考这些意思，记在我们的心中。好，三十九节告诉我们，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阿们。大家知道吗？这一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圣经当中，就记载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节这个经节里面。所以这里讲话的是耶稣，两千年前出现这位道成肉身的神，我们的主。他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是奉差而来的，有使命的。耶稣说他来世界上，把神要赐给他的，叫耶稣一个也不失落。一个是指什么？不是一个东西啊，是神预定要借着基督所拯救赐给耶稣的每一个人，让耶稣一个都不会失去。怎么样不失去呢？借由这一个方式的达成，让这些人在末日全部复活。所以这里用的这个词末日啦。所以这我们发觉世界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最后整个世界上从第一个人类到末日为止，最后一个人类终究会被分成两种人。哪两种人？第一种是信耶稣基督的人，耶稣要使一切愿意相信他也跟从他的人复活得永生。那第二种人呢？不管你是哪一种宗教，不管你是有神论者、无神论者、怀疑论者，只要最后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世主，也不愿意遵行他所吩咐的，那就会面临一个状况。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十二章的四十八节。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阿们。所以在神来讲，从第一个人类，在最终最后一个人类为止，所有的人类在神的眼中只有分成两种，一种是愿意相信他、跟从他、遵行他吩咐的，另外一种人就是这里所讲的弃绝耶稣基督、不领受耶稣基督，也就是不相信他所讲的一切话的人，而且他们要面临审判，末日有审判。什么审判？耶稣基督所讲过的所有的话会来做审判。我们刚才讲到，这是圣经当中关于末了所形容的第一个词，叫做末日。可是还有末世啊。刚才在带领我们祷告的车执事在祷告当中，悟性祷告当中也提到了末世这两个字。那末世跟末日有什么差别呢？其实末世就是指着最后的一段期间，可是这一段期间照着神所启示的，照着圣经的查考，没有告诉我们这一段期间有多长，只是告诉我们这一段期间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所以末日是最后的那一个日子，末世是最后的一段期间。在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末世是记载在哪里呢？我们请一起来看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好，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末世这个字。那这里告诉我们啦，这一个经节它是两千年前一个耶稣所拣选的使徒保罗当时所写的书信写在里面的话。大家有没有发觉这一句话最后的那几个字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请问大家，写信的人他是不是已经在末世里面啊？是啊， 所以他在写信的当时，他就知道他已经在末世里面了。所以告诉我们，至少至少末世从什么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距离现在早2000年前就已经开始末世的阶段了。那圣经里面这个末世到底它真正的起头在哪里呢？我们再来看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二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好，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各位好朋友，这里的第三只是代名词，人称代名词的他，指的就是我们这几天所介绍的2000年前来到世界上的那一位真神耶稣基督救世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在末世借着他儿子，他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也就是这个末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就开始了，从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个时刻就开始末世的阶段。我们继续来再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节，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节，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这里讲得更清楚，末世的定义就是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跟阶段。所以耶稣基督降生世界，末世就开始，一直到现在为止已经历经了2000多年，到什么时候截止不晓得。就像我们前两天跟大家分享的那个日子，没有人能够知道。所以不管多么敬虔的人，多么属灵的人，或者行过多少神迹的人，他告诉你说耶稣基督昨天借着异象跟异梦来告诉我他什么时候即将要降临，我告诉你，那是邪灵做工啊，不可能的。因为耶稣早在2000年前就一再的警戒我们，那个日子绝没有人知道。所以你们也不要相信人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即使他行过多少的大神迹，那个日子会像贼一样来到。请问世界上有哪一个贼在来你家之前会先通知你的？那就不叫贼了嘛，那叫强盗。所以这是神告诉我们的。那我们再讲第三个名词，我们知道末日了，我们知道末世了，圣经当中还出现第三个名词，叫做末期。那又跟刚才我们所知道的两个名词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末期它在原文里面的发音是这样的，我念一下，叫做 hotelos。 telos 的意思就是终点，最终了。所以所谓的末期就是最后最后的那个终点，也是最后最后的那一秒钟，时间空间神所创造维度的那最后的那一刻，它的日子在时间的理念比末日更短少，在末日的最后那一刻里面。那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曾经出现过这个字词，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请翻开旧约圣经但以理书十二章的十三节，但以理书十二章的十三节。所以但以理书也是旧约圣经有很多意象以及预言的一卷经书，这是在2000多年前所留下来的。我们请看但以理书十二章十三节，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这是2000多年前神差来的天使对当时的一位先知，名字叫做以赛亚，告诉他的一句话。他说，以赛亚啊，我给你的异梦异象以及一切的恩典，在你在世的时候就到此为止了，你接下来的人生就去等候。其实这个时候以赛亚先知的年纪已经很大了。所以像什么叫做等候结局？活着等候，你肉体归土断气的时候你继续等候。因为时间会一样的流逝，时间会一样的过去，然后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也就整个时间最后的那一点的时候，你要起来享受你的福分。这个起来就是我们昨天提到的复活啊。哦，这里是旧约提到的，那新约里面第一次提到末期这个名词是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一起来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4章的第六节。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六节，这也是基督耶稣在两千年前亲口告诉我们的话，关于我们未来的事。第六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所以刚才车子是带领我们祷告说，现在天灾人祸不断，最大的人祸是什么呢？现在远处在进行的战争，连我们现在所属的台湾听说也有战争的风险。哎呀，天灾人祸不断，所以才在十几天前，小弟注目的教会有一个国中的姐妹抱着圣经来问我说，传道，听说前一阵子花东有地震嘛，我看了很担心啊，因为专家说眉山断层接下来是最可能啊。你们知道小弟注目的教会是眉山教会吗？那个姐妹很担心啊，那我要跟她分享什么呢？总不要惊慌，好不好？各位好朋友，各位好邻居，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天灾人祸、战争、瘟疫，这些事情更证实了神已经预言我们现在在末世里面，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必须的，一定会一直发生，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所以我们既然不知道那最后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来临，但是神却要我们有一个心态，不要惊慌，要有那不是世人所视的平安，因为我们有主依靠。昨天我们念过了嘛，到最后会发生什么事呢？这个末期末世号筒一吹响，只要是在主里先安息的人，不管是我们所亲爱的家人，还是我们的同领跟同工，那时候都会跟主从天降临，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呢，各位放心好了，我们会被提到半空中与主相遇，永不分开。都告诉我们这么稳妥、这么美好的事情啦，所以遇到这些事情，这是必须有的，大家知道吗？总不要惊慌，至少各位好朋友，你现在听到了这一句，要把这一句记起来，总不要惊慌。所以我告诉那位小姐妹，没关系的，总不要惊慌。所以这是新约圣经里面第一个出现末期这个字眼。我们继续再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这里也提到了末期这一个字。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最后的那一个时间点，那个 telos 终点啊，之前一定会发生一件事，就是神的福音传遍天下。到底这个传遍天下的定义是什么？但是至少小弟知道，所谓的传遍天下不是指着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认识基督或相信基督，他只是先传遍啦。可是这里面圣经先告诉我们，相信的人很少，不相信的人更多。但是我们的本分是什么？就如同今天我们邀请我们在座的好朋友、好邻居来到这里，神也感动你们，引导你们的脚步来到这里，坐在这里，你们是有福气的啊！你们正在领受恩典，因为你现在在接受耶稣基督来的请帖。各位好朋友，你知道吗？你现在拿到了一个属灵不得了的、非常金贵的请帖，这个请帖要你进入永远快乐天国的宴席。但是重点还不是神要不要发这张请帖啊，各位好朋友，你已经来了，重点是你愿意接受邀请吗？神赐给我们人可以自己做决定，这是人生命宝贵的地方。有人曾问过一句话说，传道，我们读到圣经一开始不是讲说神在伊甸园里面犯了一棵善恶树，然后上面的果子可以使人得到智慧，然后嘱咐当时世界上第一个男人跟女人不可以去吃那善恶树上的果子。有些人就说，传道，那神是不是动机不良啊？他干脆就不要在伊甸园里面放那一颗就好了。请问各位朋友，你有没有想到，当初在神所设的那个园子里面，神放了一棵善恶树，都没有讲到其他可以结果的树有多少，对不对？我们请在座的弟兄姐妹也一起来想，动动脑筋。伊甸园那么大，里面可以结果实的树有多少？ 搞不好有几千万颗，搞不好有好几亿颗，里面唯有一颗不能吃，这是神动机不良吗？如果神希望人犯罪去吃那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个善恶树就应该照比例至少与那些好的树一半一半或者更多，可是没有啊，那一些人可以吃的果实的树是无数的，唯有一颗，可是那一颗为什么神放那一颗？神如果不要放那一颗，不就人不会犯罪了吗？可是各位知道吗，那一棵善恶树其实不是树啊，那正是人生命的价值所在。那一棵树，神不希望人去碰的那一棵，在比例上可能好几亿比一的那一棵，是神让人可以做决定的一个设置。如果神不让人做决定，我们就变成电脑了，我们就变成机器人了，我们就变成玩偶了，大家知道吗？我们就只是被操纵的，因为神没有给我们选择权，但是神给人类选择权，这就是神赐给人类生命最重要的价值所在。我们可以选择什么？行善作恶。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是不是要凭自我意志来终身爱这一位创造我们的天父，这一位为我们牺牲生命的主？这种爱才是最宝贵的啊。好像一个山寨的主人，以前不是读过一些故事吗？有些山寨的主人就强盗嘛，他会下山去抓什么山寨夫人，不管那个姑娘愿不愿意，也不管她的主动意思是什么，就把她抓来当做我的夫人。那种爱有价值吗？是被逼的，是没有选择权的。可是神让我们自动做选择，不管我有多慈爱多怜悯，不管我给你多好，你自己做选择要不要来爱我。神也将我们对他的这种选择与爱看作极为宝贵，所以在雅歌当中形容他把这种爱好像刻在手掌之上，大水不能淹灭，重水不能熄灭啊。可是人在那个极少极少的几率里面，还是因着自己的软弱以及那与神做对头的灵体的诱惑，犯了罪，以致上我们昨天讲的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继续把这一些讯息，把神所让我们知道的去向更多的人传扬，然后再迎接我们最后美好的结局。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二十四节，请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四节。末期到了，还会发生一件事。末期不止那些相信神的人会起来像但以理先知一样复活，所以你告诉我们，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所以那个时候还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旧天旧地的结束。这里讲毁灭，这个在我们整本圣经的最后，以及主耶稣两千年前来的时候，都讲了许多的叙述。因为今天这一节时间有限，如果各位好朋友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再来谈论。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已经成为基督徒的弟兄姐妹都知道，他们也会告诉你相关的讯息。所以刚才我们所提的，这就是基督教信仰从独一至高神里面所领受关于末了的时间观。其中我们刚刚发现，这末了啊，有两件重大的事一定会发生。所以我们既然提到末了，末了有末世最长的时间，在末世里面的最后一天叫做末日，在末日里面的最后的一刻叫做末期，这样大家清楚了吗？可是不只是时间啊，这里面要发生两个非常重要的事，我们刚才都提过了。第一件事叫做复活，第二件事情叫做审判。那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关于神所启示我们的复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圣经里面提到的复活有两次的复活，有两种的复活，各位好朋友知道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人必须先经历第一次的复活。我们请来看启示录，新约圣经启示录二十章的四到六节。启示录二十章四到六节，好，荧幕也在这里，小弟来念，大家听听看。第四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 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第五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啦，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阿们。来，小弟停个几秒钟，让各位好朋友再思考一下。这里提到说第一次的复活还有第二次的死，我看到我们当中有些好朋友这两天都有来参加我们布道会，昨天晚上我们在谈生与死的时候又提到第二次的死，那是末日审判之后的死亡，是非常可怕的。但是这里提到相对第二次的死还有第一次的复活，这里提到第一次的复活会怎么样呢？说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有神所赐的权柄。亲爱的老朋友，简而言之，你知道第一次的复活在哪里吗？不是我们肉体之后的死亡，而是我们肉体还活着，也就是现在我们都可以领受可以经历的。所以从圣经经文里面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第一次复活。原来在罗马书第六章，时间关系我们不看了。罗马书第六章那里告诉我们，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死的形状联合，我们就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一样也联合。所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那一刻，也就是我们接受圣经当中所描写那个符合圣经描写赦罪重生的洗礼的那一刻，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我们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早上我们景美教会为一个小小应该是弟兄吗进行了洗礼。你们知道吗？他今天早上经历的就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又同复活，在那一秒钟奉主耶稣圣名为你洗礼，洗去你的罪，使你重生。从水里上来的那一刻，不管是半秒一秒两秒，他就已经重生了。从水血圣灵合一的见证，约翰一书里面所描写的，他重生了，这是第一次的复活。那经文说第一次的复活要与基督作王一千年，大家知道圣经里面的时间观，一千不只单单指的真的只有一千，它是一个时间的维度，指的是一段时间，就好像圣经里面的七，圣经里面的三，圣经里面的四，这都是属灵的数字，有它代表的意义，不见得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只有七个而已。所以这一千年指的是一段完整的时间。第一次复活借着洗礼重生归入基督属基督的人，要与基督作王，而且有权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老朋友，坐在你旁边这些基督徒都是有权柄的啊！如果你常常来到我们真耶稣教会，你就听到这些权柄行了什么样的事。什么权柄？医病赶鬼，甚至是死人复活。而且什么样的权柄能够跟神一样赦免人家的罪还定人家的罪？所以有人说，你们是人跟我们一样软弱也会犯罪，凭什么定人家的罪呢？当然可以啦，因为耶稣在2000年前就讲过啦，你们在地面上释放什么样的人就可以释放，我在天上都释放，你们在地面上捆绑什么样的人我在天上也捆绑。这是神的权柄啊，人原来不配的，可是借着基督作王也是给第一次复活的。所以教会里面有这些权柄，就像小弟过去十几年的传道生涯，也不晓得医病赶鬼过多少次啦，好多的情况都是我不预期发生的。我只简单讲一个现在临时想到的，有一个姐妹有半个月没有来教会，然后结果教牧负责人告诉我说，哎，她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已经半个月没来教会了。结果我就说，那我们去访问她，因为她家住在教会离不到三四百公尺的地方，我们跟警卫访问组统领教牧负责人去到她家前面按门铃，一直按按按按按，诶，是不是人不在啊？在打电话也没有接，在按按按，这个时候有一个访问组头领就说，诶，传道有了，等我听到脚步声啊。结果他那80岁的先生也是我们的弟兄， 拄着拐杖叩叩叩走出来，把门开了。原来先生重听，门开了以后，我们先关心嘛，因为他太太几乎每次只要教会有聚会，就一定来教会嘛。嘿，你太太现在在哪里呢？他指一指，指一指在哪里？躺在里面的床上。好了，我小弟讲快一点，我们进去船上床那船那边啊，看那个姐妹躺在船上喘。哇，我一看啊，照着我浅薄的医学知识啊，我一看她的脚又肿，人又喘，我都想说可能是心脏或肺部的问题。结果真的是，我说你怎么这几天没有来教会呢？关心她，她说啊，哎呀，啊、哦，连话都讲不出来，传道啊，我女儿前两天带我到医院去。啊、发生什么事？简而言之，医生诊断他是 heart failure， 是心衰竭啊。他的心肿大又衰竭啦，所以他现在连喘都喘不过来啦。然后怎么办呢？医生说这个没办法，用一些药对他来讲可能太剧烈，就先回家观察吧。所以他等于躺在那边等死啊。各位知道吗？那个时候我刚出来当传道没多久，我的信心也不是很大。我看到这么痛苦，我甚至这么讲好了。在我们要离开之前要祷告，要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一起来祷告，那个姐妹第一个动作就是希望我帮她按手。那如果你们是那位姐妹，你们期待传道或圣职人员帮你们按手，你们得到什么呢？好，她没有告诉我她要求什么，我求什么？我的信心不够，我这个传道者的信心不够，我没有求神医治他，我求神怜悯他，不要再让我办丧礼啊，减轻一点他的痛苦，不要那么喘，那么无力，连坐都坐不起来。我只是想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按手，好了，然后祝福他，我们离开了。你们知道吗？晚上聚会的时候，他来了，他自己走过来了，看见我第一个走过来，握着我的手，然后说。传道，感谢主，谢谢你啊！你知道吗？你按手的那个时候，我就不传了。然后整个下午到现在，我觉得我的身体体力都恢复了。哇！我没有叫他去检查、啊，检查是肺积水已经退了或怎么样啊？可是我只做一件事情，当他握着我的手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自己感到惊讶，赶快把他的手甩开。你们知道小弟为什么甩开吗？我根本没有求这个啊，这个不是我的功劳啊，我只不过是神的器皿而已，是神借着我们的祷告还赐给我们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如圣经所讲的，神会赐给我们超出所求所想，在那一刻医治了他，这是神的权柄啊。所以我自己吓到了，我怎么可以把神的荣耀当成自己的荣耀呢？我讲的这个小小的见证是让大家知道，今天这些神迹依然发生在神的教会里面。这个我可以继续讲很多啊。各位刚才讲了，第一次复活的人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因为神赐他权柄。我们有这个信心，即使我们充满了软弱，我们觉得我们不配，我只是一个人，连一个好人都算不上，但是依然有权柄，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应许。所以这是第一次的复活，但是圣经还提到了第二次的复活，这个我们昨天有提到，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二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二节的经文，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各位好朋友，昨天有参加布道会，我们也有看了这个经节，所以这个经节说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那个时候指的就是第二次的复活。不管我们死的时候肢体是不是完整的，是不是放在哪个塔里面，是不是用现在所谓的纸葬埋在某个地方，或者根本找不到尸体，是人家讲的死无葬身之地，或者是碎尸万段。各位好朋友，对基督教来讲，这个一点都不重要。死的形式跟死的地方跟怎么储存，对于我们的信仰来讲一点都不重要，因为这里已经告诉我们了，甚至其他的经文告诉我们，当末世号筒吹响，第二次复活产生的时候，我们都要改变，而且海要交出其中的死人，地要交出其中的死人，不管是怎么样，到时候借着神的大能，全部会完整的呈现在神的审判台前。 所以圣经里面讲的复活，有第一次的就是我们接受洗礼，在灵里面成为不死的，有不死的灵啊。第二次的复活是指的有一天我们肉体归土之后，末世号筒吹响的那个时刻，神会赐给我们另外一种叫做灵体的存在，让我们来面临审判。所以这个昨天我们继续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节到四十四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四十二到四十四，这里就是小弟刚才所讲的，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所以我觉得很奇妙啦，以前我们台语啊，对于这个死亡之事有比较幽默的描写，我一直不清楚这种概念是怎么来的。后来我发觉啊，可能有相同的概念，也可能从圣经听来的。人说啊，喝羹去捡啊，哦，原来真的写在这里啊。羹去捡就是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处理我们的遗体，最终还是要让它归入土中，不管是土葬、火葬、直葬哪一种葬。重啊，这个重指的是肉体死亡之后的处理方式。可是这里告诉我们，还不是这种方式，重点在什么？在之后会发生的事，复活会变成不朽坏的，复活是荣耀的，复活是强壮的，那时候再也没有病，没有苦，而且是称为灵性的身体，简称为灵体。所以复活，我们昨天最后引用了耶稣基督讲的一句话，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讲的就是这一次复活。然后接着耶稣在讲，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指的就是我们第一次复活之后，借着肉体来活着的时候，借着信心来接受的洗礼，那一次的复活，虽然肉体有一天会毁坏，但是在灵里面已经有永远的生命，不再死亡了。所以末了这一件事情会不断的进行，一直到末了有两次的复活，在这里介绍给我们的好朋友知道。最后我们再来谈谈，所以末了会发生一件事情叫做审判啊。但这个审判写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十六章，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二十七节，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阿们。这里大家注意到这一个经文当中有三个字叫做那时候。那时候是什么时候？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只指称将来一定会有那个时候，可是却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一定会发生的一件事，就人子。人子就是对耶稣基督的称呼，因为他是借由他肉体的母亲从圣灵受孕降生在世界上，所以他自称谦称为人子，其实他真的是神子啊。所以这位耶稣基督将来要在他父神的荣耀里面从的众使者降临，一定会发生这件事情。而且那个时候还有一件事情，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们再来看启示录二十章的十二节，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怎么报应呢？要借由这个步骤。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借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怎么报应？经由审判。怎么审判？照着他们生前所行的一切。无所不知的神也会审查我们心中的意念。所以有些人，虽然看起来有好行为，可是他内心的动机跟目的却是不好的，这个神都会知道。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将来那人家不知道的事情也会被所有的人跟事都知道，因为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隐藏的。知道全人类心的独一真神，他会把这一切都公开。然后我们再看我们请看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这末日的审判在这里告诉我们是有顺序的。 哦，我们知道末了发生的事情以及他所根据的，那这个审判是有顺序，是七节，因为时候到了，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讲的末了的那个时刻，末期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所以各位好朋友，希望这一句话能够让你们好好的进一步来思考。神告诉我们过去的事情，现在的事，我们都见证已经一一的实现发生了。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所以他告诉我们还没有经历过那将来的事情。那将来的事情虽然我们都还没有遇到，但是他告诉我们将来就是有两种人，其中一种就是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如同你这几天或者进来来到教会所听到的这一些神让你听到的话，这就是福音，就是好消息。但是如果我们听了却不信，甚至外面那些故意不来信不来听的，将来会有何等的结局呢？一样要面临审判啊，不是鸵鸟心态把自己的头埋在土里面啊，就不会经历。就好像医院里面有很多人，为什么状况很严重的时候来到医院做检查呢？因为他一直不先去注意自己的健康，他以为自己不去想这种事情，不要去想这种人家讲说忌讳或者倒霉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真的不会发生吗？世界从来不是这样运行的，你不去思考不去预备，它还是会发生在你身上，灵界的事更是如此。所以告诉我们审判的顺序是从什么？从神的家。我们前两天已经告诉了神的家就是教会啊，所以审判会从教会里面开始，这些信徒开始。会从信徒里面谁开始呢？从我这个先讲到的，而且审判的标准更重。所以每次要上台之前啊，我都祷告求神帮助，不敢乱讲一个字，因为将来审判是从我们这些讲到的人开始，而且受的审判更重，接下来是其他的基督徒，最后才衍生到其他所有宗教，包括那些不相信神的人，这是一定会发生的。然后审判之后还会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审判的阵容为何？我们来看，请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二到三节，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到三节。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我们再来看一个经节，请看马太福音十九章的二十八节。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这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阿们。各位好朋友，这里告诉我们将来审判是怎么进行的。所以这种事情虽然没有发生过，却是一目了然一清二楚的，神毫无遗漏的已经告诉我们了，将来审判是由神开始审判这些原来相信他在属灵权柄里面最位高权重，而且常常讲道教训别人的这些人，尤其是从使徒开始，然后众先知，然后众领会者，接下来一般的弟兄姐妹，然后不是只有神一个审判，神审判过后就发生这种事了。什么事情？大家可以想象，神审判通过一个，然后那个人就坐上宝座，他也继续审判，又通过第二个，那第二个马上又坐上宝座。让小弟想到以前小时候，我看到有一个电视节目啊，大家可能没听过，叫做五等奖啊。那个只要哈、两方竞赛，然后赢的就说啊，就登上卫冕宝座。将来审判是这样子啊，一通过耶稣基督的审判，一通过之后，他不是先享福啊，他先坐上神事的宝座，也开始来审判别的。所以审判我相信很快会结束，不会花很多时间。就像细胞分裂，一为二，二为四，四为八，很快的，一下一下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通过审判的人马上成为审判者，不只审判有史以来所有的人类，而且还要审判灵界里面那些存在，包括我们所说的天使跟魔鬼跟邪灵。最后我们来讲用什么审判呢？不是人自己的好恶，也不是人自己的公义跟判断标准。我们请看，请看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 这就是审判唯一的标准。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这个我就是耶稣基督。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这个道是什么呢？什么是真理呢？前两天带领祷告的人引用了圣经的话，说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神的话就是真理，因为神是唯一全能者，他有绝对的权力，绝对的力量，创造生死毁灭都在他的手中，所以他讲的话就是唯一的是非标准，就是唯一的真理。那这里的道其实在原文里面什么意思？叫做 Hologos， 我讲白话一点叫做话。我们把它翻成道，好像很了不起，很高标准，不是啊。它的原来原汁原味的意思就是我所讲的话，只要是耶稣基督来赐给我们他一切的话，就会成为我们末日审判的标准，不是根据哪一部法典，不是根据哪一个法律。好了，这一切我们就知道了，各位好朋友，末日审判就是这样进行的。但是我们依然要了解审判过后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来看最后一个经节，请来看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四节。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四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各位好朋友，有兴趣可以去拿这一本圣经，读这一本圣经最后那两章，两个章节没有几页，描写将来要从天而降的新天新地，也就是所谓的天堂天国，永远享受的地方。但是在那里面更重要的，这里告诉我们，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是一切的喜乐、平安、丰盛、满足，甚至超过我们现在在人世上的头脑所能想象的。所以诸位在座的好朋友，我们今天谈谈末了，为的是要预知最后的结局。我们知道之后，才能对今后的人生有更正确的安排，这是今天小弟跟大家当面谈论的目的。有更正确的安排之后，我们还能够有更具洞察力的人生智慧。而当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的将来，永永远远的将来，才能够享受神预备要赐给我们的一切平安、喜乐跟丰盛。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他。接下来我们将时间交给诗班来献诗。